圣圣节起祝棚节里头啊，一起来查考神自己的话语啊，愿神能够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那我们今天啊来看这个创世纪22、23章啊，那这两章它啊一则是说到亚伯拉罕要献他的独生爱子啊，那这对亚伯拉罕来讲，他啊他就等于抱着把这一个他独生爱子要奉献出去，那这一个献为燔祭啊，可见是要牺牲他的儿子的。那23章啊是记载亚伯拉罕他啊最亲爱的这个妻子撒拉的去世，那这两件事情那对亚伯拉罕来讲啊他人生的两大考验。那我们啊先来看这个22章，22章啊它大致上分为三大段啊，它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啊，它强调的是亚伯拉罕啊他如何在神的一个呼叫当中回答做准备啊，然后直到神所指示的这个山上去啊，他要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那第二段从11节到19节啊，这一段是谈到亚威的实则，那对亚伯拉罕啊之间的一个说话啊，以及啊亚伯拉罕啊他最后他看到啊有一只啊公羊，那这只公羊啊就原文来讲啊它是公绵羊，那等一下我们会啊再讲得更清楚一点啊，那以后用这只公绵羊来代替他的儿子啊作为燔祭献给神。那最后的这一段啊他从20节到24节啊是记载着亚伯拉罕的兄弟啊他兄弟拿赫啊那一边的家族的一个谱系啊，那记载他兄弟的一个家族的谱表啊，那是为了以后跟他的儿子以撒啊有密切的关系。那他透过22章后面这一段的一个啊编排，那也让我们知道以后以撒他所的妻子啊他的这个家族、啊、到底是怎样。是在这边啊他就先跟我们啊来做一个表明。那我们啊来看这第一大段，首先啊在第一节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对啊对亚伯拉罕说啊，那呼叫亚伯拉罕的名字，那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那里头的这个话的内容啊，神是说啊，现在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就啊，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在这一节里头，他强调的是你的儿子。那这个儿子是谁呢？就是你独生的啊。那这个独生的在22章，他用了三次啊，也就是独生的儿子。他在2节这里，还有12节。啊，跟16节，他有三次的强调，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所以他独生啊，他就跟这个所爱是作为平行的。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啊，他首先透过夏甲，他生了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啊，他啊已经跟他的这个母亲夏甲啊已经被逐赶出去了，那所以他在这边他用这个独生的字眼来形容啊以撒。那因为神他曾经啊说过是透过撒拉所生的啊，这 这一位啊才是应许的儿子。所以他所谓的独生啊，他是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而不是说啊亚伯拉罕他在他的连岁里头他所生的儿子就只有以撒这一个啊，他不是强调这边，他是强调神所应许透过撒拉所生啊，那就撒拉啊，他一生他只生下了以撒啊这个儿子啊，所以就这是以啊撒拉的这一个体系啊来讲的，所以他强调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那往摩利亚地去啊，那摩利亚这个地名的话，如果按照历代志下三章一节啊，那这是以后啊所罗门王他建造圣殿的所在位置。那这里啊也就是强调神所指示的这个山上去啊，那强调是神所指示，也就是神对他所说的。那么亚伯拉罕他听见啊神这样的一个吩咐，那第三节就描写他的行动。他清早起来啊，他准备驴，那带着两个仆人，那这两个仆人就他原文的意思啊，是表示啊年轻的，那年纪应该啊是跟以撒啊是相仿的啊，因为后面他同样也有一次来形容以撒啊，他也是用这个仆人这一个字啊，那这个仆人啊是一个年轻人，那也劈好了翻祭的柴啊，就起身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啊。所以亚伯拉罕他一方面啊，他背上驴带着两个年轻的仆人，他也准备了柴火啊，因为到摩利亚山这个地方啊他未曾去过，所以他先把这个要做燔祭所用的柴火把它准备好。那他们经过了啊，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就看见那一个地方，那底下啊，亚伯拉罕他把他的两个仆人啊跟驴把他啊留在那个地方，他对那两个仆人说：“你们何必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啊往那里去拜一拜啊，就回到你们这里啊。”所以他啊，这个童子这个字啊，也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两个仆人啊，是同一字。那亚伯拉罕啊，他就把燔祭的柴啊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那自己手里拿着火跟刀，于是两人同行。那么底下啊是以撒对他父亲的一个对话，那以撒对他父亲说：“父亲啊。”那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啊，以撒啊他就提出他的一个问题来，他说：“请看，火跟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啊，这对以撒来讲啊，他是有这一点的困惑啊，有火有柴啊，但是献祭用的羊羔啊却不晓得在哪里。那亚伯拉罕对他儿子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啊。”这是亚伯拉罕对以撒的一个回答啊，于是两人同行啊。所以他在六节跟八节啊，他就强调他们两个人的同行。那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啊在那里筑坛，那把柴摆好，那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这个柴上。那第十节啊，亚伯拉罕他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啊。所以这第一大段啊，他详细的来叙述亚伯拉罕他准备 这个献祭的柴火，那带着两个仆人啊，那骑上驴啊，那走了，到了第三天，到神所指示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一段要到神指定的摩利亚山啊，他是跟以撒两个人同行。那以撒啊，他的一个询问，有国有财，但是啊，献祭的羊羔在哪里？那亚伯拉罕的一个回答就是神啊，他必这个预备啊，神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第八节的这个预备来讲啊，它原文它是跟看见这个字是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神啊，他自己会看到做燔祭的这个羊羔。那我们说啊，第二段这是亚威的使者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啊一个对话。那亚威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那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底下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的身上下手，一点啊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啊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啊，那天使他的这个说话，他所代表的是亚威神啊，所以这里的描写啊，他的一个说话的口气啊，他是啊代表神，所以他所说的也就是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将他独生的啊，也就是他所爱的以撒留下来啊，那不献给神啊，现在神啊他已经啊认识到，他已经知道亚伯拉罕他是敬畏神的，他不会这样做。那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啊，不料有一只啊公羊啊，也就是公绵羊，他的两脚啊扣在稠密的小树中。那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绵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那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亚威以勒啊，那和合本的翻译是说啊，就是亚威必预备啊。那这个必预备，我们刚才也有说啊，原文的意思它就是看见，也就是十三节啊，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的这个观看啊，它的意思就是亚威看见啊，也就是啊亚威啊，他会看到啊这个要献为燔祭的羔羊。那为什么啊他在这边啊所写的说有一只公绵羊啊，中文把它做公羊，让我们啊不能够了解这只羊到底是山羊还是绵羊啊，但是它原文的啊确定的意思是绵羊。那它在这个啊摩利亚山能够去找到一只公绵羊来讲啊，这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如果是野山羊的话啊，那哪一种几率啊倒是比较高的。那绵羊的话啊，一般都是人所饲养的啊，因为要取它的羊毛啊，所以它在这边的公绵羊的脚啊，它被扣在稠密的矮树丛中啊，所以这个的的确确啊是神他所预备的啊，所以啊和合本啊他就把它翻译作啊这个是亚威以勒啊，也就是亚威预备，那他的意思就是亚威看见啊。直到今日人还说在亚威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个意思就是在亚威的山上必看见。那第二次亚威的使者啊，他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威说，因为使者他就是代表着亚威，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这是很独特的 啊一句话，神他指着自己来启示，那所说的这个内容啊，论读我必四大福给你，论子孙啊，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啊。那这里啊所说的这个福啊，我按照从十二章啊一直看过来啊，关于子孙的这个天上的星啦、啊、或者说地上的尘土，那这边说海边的沙啊，那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那在这里它又加上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也就是你的子孙以后对仇敌的征战它是全然的得胜啊，这是啊在这边啊再加上来的一句话，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也就是你听了我的声音。那他在这里啊就把地上的万国啊，以前对亚伯拉罕说是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现在是加上啊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神啊要透过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这个后裔啊他是很独特的啊，也就是说一个后裔啊他是一个单数，也就是强调啊那透过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那地上的万国啊都要在这个后裔里头啊，得福的意思也就是啊屈膝啊下拜，也就是他臣服在这个后裔下啊，所以他啊这边啊就预表着以后的耶稣基督啊这个后裔，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啊。那两次使者啊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呼喊，那亚伯拉罕他的一个信心啊接受考验，他是受试验合格的。那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啊，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别示巴啊，它很特别啊，因为它从二十二章开始啊，它就以这个别示巴啊为一个地理的中心点啊，那这样的别示巴啊，我们也说过，它是跟以撒以后的一个居住的地点啊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个别示巴啊，因为亚伯拉罕啊，他在那里啊，他跟这个非利士人啊，也就是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在那边、啊、订约。那亚伯拉罕他也在别示巴啊，他栽种了这个一棵垂丝的柳树啊，他在那边求告亚威的名。所以别示巴他一方面他有啊亚伯拉罕所挖过的井，又有他栽种的树，又在那里啊来啊呼求亚威的名啊，所以这个别示巴啊以后他也成为以撒他所居住的一个活动范围的一个中心点。所以他在这边就也就谈到亚伯拉罕他经过了这个考验之后啊，他就来到这个啊别示巴啊定居在那里。那最后的这一段啊，他说这个事情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啊，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啊。那这里啊他就记载着密加他所生的有八个，那拿赫他还有一个妾他叫流马，他啊总共生了四个啊。那这里头啊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啊，他有十二个这个儿子。那当中他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十二节，也就是啊 这里头的所说的比土利，那比土利他生啊利百家，那利百家啊以后他在24章啊会成为一个人物的主角啊，所以他在啊透过这里啊透过一个啊家谱的一个编写，那把利百家啊他的身世背景啊在这边啊先把它啊交代出来啊，所以啊在创世纪的22章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这件事情啊，他特别啊所圣经的编排者啊，他在第一节他是强调说神要试验啊亚伯拉罕，所以这一件事情它是一个试验啊，因为我们知道以后迦南地的这些外邦人啊，他们素有的习惯就是杀自己的婴孩来献给他们的神，那创世纪的作者他有意啊，他把它啊做一个对比啊，神他原本的心意他并不是像迦南的这个外邦的神那样，所以他第一节他特别强调说这是神啊要试验。那当然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讲他并不晓得啊这件事情是神要试验他啊，因为啊我们知道在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的第四章，罗马书的第四章保罗啊他对于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啊，他在罗马书的4章17节他强调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不变有的神啊，所以亚伯拉罕他啊愿意将以撒啊把他捆绑把他放在这个坛的台上，那准备举刀啊要把他啊斩杀献给神，他心里他所信的啊神是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他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啊信念啊他来做啊这件事情。那么啊在这一章里头啊亚威啊在16节亚威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啊，亚伯拉罕他啊既然不爱惜啊将他所爱也就是他独生的儿子要来献给神啊，所以神也因着这样啊要赐福与他跟他的后裔。那么啊我们知道就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所表现出来的是这样，那么神啊他对于他所造的这个世人来讲，神他也是同样的啊爱他所造啊，所以啊同样的在使徒保罗的这个罗马书的8章32节啊他也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他在罗马书的8章32节他这样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那保罗啊他就是根据啊这样的一个说法，他也谈到神啊他也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指着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啊把他啊作为啊世人的一个啊赎罪祭啊，来为人啊来赎清一切的这个罪债啊，这是啊在创世纪22章啊让我们啊所看到，也让我们在新约里头啊我们能够啊根据这一个啊去了解到神啊他为什么他对亚伯拉罕啊他要使他啊成为啊万国的一个父亲，他有信心，而且他的信心啊也是经过他自己啊实际的一个行动他表现出来。 那我们继续啊来看这个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它记载到撒拉他的一生的年数啊。第一节说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那撒拉他是死在迦南地的啊基列亚巴啊，就是希伯伦。那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他用两个字啊，哀痛跟哭嚎。那这个哀痛啊，同样的给创世纪的50章的第10节啊，那是这个雅各以后他寄居啊到埃及地，那他啊死了之后，他吩咐他的子孙啊要把他的这个遗体要迁回迦南地，也就是啊23章这里所说的亚伯拉罕他所买的这个坟地。那那个时候啊，在50章的第10节形容啊以色列人对于雅各死亡的一个哀痛，他在那边他也同样用这个字来形容。那哭嚎这个字的话啊，它出现就比较多了啊。它在21章的这个16节啊，它就有出现啊，来形容说夏甲啊，他因为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那水都用完了，那他不忍心啊，看见他的那个儿子以实玛利的死亡啊，所以他放声大哭啊，所以在那里他就是啊用这个哭嚎这个字。那哭嚎这个字以后在创世纪也出现很多，那通常都是描写啊亲人的一个离别之后的见面啊，那一种啊亲情的一种流露。那这个在27章38节啊，29章啊有很多啦啊。那大致上他用的话啊，就是用在这个啊亲人之间的那一种久别相逢啊，尤其啊雅各啊，他以后他跟他的哥哥啊以扫会面啊，也用这个字啊，或者说以后的被卖的约瑟啊，他跟他的兄弟的相认啊，也是用这个字啊，所以他在这边啊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啊亚伯拉罕对这个撒拉的死啊，他表达出撒拉他对亚伯拉罕来讲啊是啊何等的一个重大啊，因为我们知道撒拉他一生的年日啊，他到了90岁啊，他才啊得到神的这个赐福啊，生了以撒。那在他长久的人生里头啊，他因着这个不孕啊，那不孕对以前的妇女来讲啊，他是一个奇耻大辱。他也因着这个不孕啊，他曾经把他的这个女仆啊，也就是夏甲，来给他的丈夫亚伯拉罕为妻。那也因着这个缘故，由夏甲来的这个轻看啊，以及夏甲以后生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啊对他儿子以撒的这个戏笑啊，他就两次的啊由这个夏甲啊所来的得到的这个啊威胁啊跟这个轻看。那他也两次啊因着亚伯拉罕信心的软弱啊，也就是到陌生一个不确定的地点，那要对人家来啊对外来宣以兄妹相称啊，那他也因着这个以兄妹相称，他有两次，一次被法老王啊取去，那一次啊是被这个基拉尔啊，在基拉尔被这个亚比米勒取去啊，所以他有两次啊，若不是神的一个拯救 他就成为别人的妻子。所以这是啊，撒拉啊，他在他一生当中啊，他所遭受的。那么啊，底下他啊用很多的这一个啊重复的那一种对话来显示出啊亚伯拉罕对于这个撒拉死亡那要埋葬他的这一块地的一个重视。那我们啊来看他底下的这个内容。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啊，对赫人说啊，那我们如果看二十三章会发觉说这个死人这个字啊，他在十章里头他总共用了有八次之多。好，那如果说啊，包括第二节撒拉死在迦南地这个死的话啊，因为二节这个是动词啊，如果加上这个，那总共啊来作为这个死亡之用的这个字啊，就有九次之多啊。但是啊，做名词啊，它就有八次。所以他所强调的撒拉啊，他的这个死亡。那我们知道神他要把迦南地来赐给啊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为产业，但是到撒拉啊已经死了，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一块地，反而啊他要求得一个埋葬之地啊，他要透过二十三章这样的一个反复的一个啊协商买卖啊，那才能够买得这一块地。那第四节啊，也就是亚伯拉罕对赫人说的：“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啊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第四节他这边他强调的是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啊，他是一个外人，他是一个旅居的啊，这是他所强调的。那同样的啊，在新约里头也教导我们啊，我们在这地上也是寄居的，是客旅的，因为我们有更好的一个家乡跟产业啊，是在天上，是属于啊永不衰残的。所以这地上的这一切啊，对我们啊信主的人来讲都是寄居的啊，那我们是客旅。那这里啊第四节强调说给我一块地啊，和本把它啊做简略的这样的一个翻译，但是就希伯来文啊，它这个一块地它是用两个字来合成啊，也就是一个是啊作为埋葬死人的叫做坟地啊，那一个啊叫做产业啊，也就是这个坟地的产业啊，那这样的一个组合词啊，它在二十三章里头啊，它有出现有三次之多。那在二十三章他有一些所强调的他会用三次啊，所以这一块地的这一个啊第四节的还有第九节啊，中文翻作坟地啊，那还有这个二十节啊，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这个坟地原文它是两个字啊，也就是坟地的产业啊，他强调这个坟地的产业，也就是这一块地它是可以啊作为传承的，它并不是说啊一个任意的人啊都可以来啊随意的使用啊，它是一块啊，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啊，它是一个有证明文件啊，来证明说这一块地是你啊所有的一块地，那他可以啊传给他的后代子孙。所以啊，我们接着来看赫人啊对亚伯拉罕的回答 个人啊，他对亚伯拉罕啊，他用六节说我主啊，请听啊，他用我主这个字。那我主这个字，他在二十三章他也同样用了三次啊，他在六节这里，还有他在啊十一节这里啊，还有十五节这里。好的，这都是赫人对啊亚伯拉罕的一个尊称啊，他把他尊为我的主。那赫人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啊。那这个尊大这个字就是神啊，那和合本把它翻作尊大，也就是亚伯拉罕在赫人的面前他是神的王子啊。那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啊。这是赫人啊，不管说他是一个客套话啊，或者说啊他是一个啊真心的一个说辞啊，但是我们看啊亚伯拉罕啊，他这个对于他要求得一块坟地的产业的一个态度。那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啊。那亚伯拉罕的这个动作啊，他在七节啊他做了一次啊，那在十二节啊他同样的又做了一次啊。那这以当时来讲啊，他的确是一个啊，是一个风俗啊，啊，他并不是说啊把他们当成是神那样的一个敬拜，而是啊他是一个啊在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接待上啊对待上的啊，用当时的一个礼俗一个对待啊，就好像啊亚伯拉罕啊，他在之前他遇到三个陌生人啊，那他过去他就匍匐在他面前啊，那样的一个态度是啊一样的。那亚伯拉罕对赫人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啊，使他不在我眼前，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伯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啊，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这个坟地啊，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啊，是做坟地的产业。那亚伯拉罕他执意啊，他要用买的啊，那这个啊，他在九节这里啊，那同样的啊，他在啊十三节还有十六节啊，他分别用三次啊谈到这个价银，以及他最后他付这个价银啊，他也同样用这三次啊来记载啊亚伯拉罕啊。所以他在这一章他所强调的啊，他啊很喜欢用啊这个三次。那当时以弗伦正坐在客人中间啊，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来对啊亚伯拉罕说。那我们知道城门的出入口啊，就当时来讲，这是作为他们一个聚集审判啊交易啊做买卖见证啊公开有公开力有法庭效力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以弗伦啊，他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来对这个啊亚伯拉罕说啊。那既然啊第十节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所以第十一节啊以弗伦的说，不然啊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我在啊在我同族人的面前多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所以以弗伦啊，他既然敢在这个城门出入口啊对着他同族的人这样讲啊，那和合本翻作这个送别两次，那跟后面的这个我啊在我同族人的面前多给你这个给，那原 啊，都是同样一个字，也就是啊给你啊。所以我们可见啊，以弗伦啊，他在十一节啊跟第十节所描述的，那他真的是啊是真心的啊，要把这个钱还有这个豆都要送给啊，都要给这个亚伯拉罕啊。所以啊，亚伯拉罕啊就在那地人民面前下拜啊，那这是第二次。但是啊，亚伯拉罕啊，他的一个态度啊，他是坚决的啊，所以他在十三节说，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啊，请跟我话，我要把田价给你啊，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啊。”这是亚伯拉罕啊，他第二次的一个表白，他不要平白无故的来接受别人馈赠啊，他要用这个价钱来买这个地跟这个洞。那以弗伦啊回答亚伯拉罕说啊，我主请听，值四百舍客勒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啊，这是这个以弗伦啊，他说的他的这一块啊田跟洞，他是值四百舍客勒。啊，那四百舍客勒以当时来讲，它是啊一笔极大的财富。如果说按照啊当时一般来说的话啊，如果说以摩西那个时候啊所说的人，一个奴仆啊，一个奴仆的买卖大概就是值这个三十舍客勒啊，所以四百舍客勒啊，它的一个价值所在啊，它就是不是一笔小数目。那十六节啊，他用第三次来啊表达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听了以弗伦啊，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四百舍客勒给啊以弗伦，于是卖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田中的洞，便啊田间四围的树木多定准啊归亚伯拉罕。那这里他又再一次的强调说，乃是他在赫人面前便城门铺入人面前埋妥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他是用四百舍客勒，他向赫人以弗伦他买的麦比拉的这田间跟洞啊。那这个麦比拉啊，这个名词啊，它同样的，它在二十三章啊，它也是用三次啊，也就是在第九节啊，还有这个十七节，还有十八节啊，它也是用三次啊来强调啊这个地点。那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半利前麦比拉洞的啊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曼利啊就是希伯伦啊。那这个曼利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啊，他到希伯伦啊，他就是跟这个曼利啊三兄弟来结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就啊亚伯拉罕来讲啊，希伯伦是亚伯拉罕他一个人生啊在迦南地旅程当中的一个重要据点啊，甚至以后啊他也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啊来用四百舍客勒来买一个啊本地的产业啊，来传给他的子孙啊。虽然神应许他在迦南地啊要把迦南地来赐给他，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为了要埋葬他的一个死人，也就是他死去的妻子撒拉，把他付出了四百舍客勒。同时啊，那块田和田间的洞 啊，借着客人的定存归亚伯拉罕啊，作为魂地的产业啊，所以啊，这个十八节和二十节啊，他都强调这个定存啊，也就是他被确立了啊，他坚定下来啊。那希伯伦的这个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跟田间的洞啊，这是亚伯拉罕他所买的这个魂地的产业。那么为什么啊二十三章啊他会强调这个啊麦比拉田间跟他的洞呢？啊，因为我们知道以后以色列人啊，他们迁居到埃及，那么雅各当他年老，他在埃及去世以后啊，他就吩咐他的子孙啊，要把他的遗体要把他啊埋葬在这个希伯伦，也就是麦比拉洞啊，跟把他这个先祖啊埋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希伯伦的这一块坟地产业，那对于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三个先祖来讲，他们本身他们在神的应许上啊土地的应许上他们是没有得到，但是他们的心啊他们确实的是相信神说过的话他必定成就啊，就算神照着他的时候还未到，那么啊亚伯拉罕他在这里啊他就下定决心啊，他就啊要得到一个坟地的产业，那啊把他的妻子甚至以后他自己死亡了啊，他的儿子以撒跟以实玛利也是将啊亚伯拉罕埋葬在这个麦比拉洞啊，所以这个麦比拉洞啊，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的一个重要性啊，他在创世纪里头啊，他就啊不断的啊被提出来。那二十三章他会这样的详细的描写这块地的买卖是在赫人的啊城门口出入的众人面前啊，那亚伯拉罕他付足了四百色克勒，那像那个赫人啊以弗伦来买的啊，所以这一块地啊就永远啊作为亚伯拉罕啊他子孙可以继承的啊，所以这也反衬出啊在二十三章啊亚伯拉罕他对于赫人所说的，他在他们的面前他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寄居的，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但是神啊他啊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他是深信啊神必定成就的，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啊他为着他的这个遗体啊他就不愿意啊埋葬在这个神的应许地之外啊，这个我们可以从雅各啊他死在埃及，但是他仍然是啊被约瑟还有他的这个和其他的儿子们啊把他的遗体啊运回来希伯伦这边安葬，那他们啊对于神的信心啊是历久不衰的，那也表示他们深信神啊说过要把迦南地啊来赏赐给他们永远为业，那他们也是深信不疑的啊，所以就二十三章他既然啊不断的一个强调啊，他用了八次的死人，那代表着说我们人的一生在这个地上所存活的日子是一个寄居，是一个外人，那像撒拉啊他对亚伯拉罕的一生这么重要的人，那他啊当他的年岁满足了，那他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也是成为死人一个啊，他也是要被埋葬，但是啊 我们肉体的生命的一个结束。一个有心的人啊，并不会只关啊注意在那个人死的啊痛哀痛跟哭嚎上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圣经上也不断的啊新约也告诉我们，我们这啊肉体的这个帐幕啊，如果啊朽坏拆毁的，那么我们是要得到一个永不衰残的。那么有信心的人啊，他们是存着啊信，他们在地上行完了神啊所吩咐给他们的这一切，那他们地上歇了啊他的劳苦。那么我们透过二十三章也知道啊，亚伯拉罕他对于神的话他是坚信不动摇的，所以他对他啊妻子的死亡啊，他就本来是一个寄居外人，但是他对于这块土地啊，他就是要去买得一个可以作为产业的坟地啊，这是他对于神要赐给他土地的一个信心啊。那以后啊，对于他儿子以撒的这个娶妻这件事情上，也会再次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对神曾经所说过的话的一个坚信啊。那我们啊，在神的一个祝棚节里头啊，我们来看到这两章都跟死亡有关的。那对一个啊有信心的人啊，他如何啊来面对死亡啊，那我们也可以从当中啊来效法他们这个信心的榜样。那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地上的这一切的一个劳苦的一个结束啊，就是要进入到收场，进入到神一个快乐的节期，那就是对我们啊在地上的人生的旅程，我们也是盼望当我们人生的旅程终结完了，我们也是要回到啊那个永不衰残啊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永远的产业啊。那在那里啊，就与我们的主啊耶稣基督啊一同啊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愿神啊赐福给一位啊在他圣节期里头来啊敬拜他侍奉他的人。阿门。